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秋说起》，我是艾伦莱。
我是笛子。
这期节目我们非常开心，请到了我们的朋友，我跟笛子都很喜欢的，也算是有台节目吧，鹰眼时间的主播特特飞老师。先让特特飞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好，我是特特飞，特是多特蒙德的特，对，所以我是一个多特蒙德球迷，然后也是鹰眼时间的主播。对，这一期非常，也不能说高兴吧，非常情绪复杂的来聊一聊多特蒙德。
对，就刚刚我说非常开心，其实本来应该更开心的，就是有这期节目的契机，是因为前两周吧，我们在上海参加 PodFest，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跟飞总在线下见面。就当时我们在 Cages 看球，就是我们快走的时候，就特特飞老师就跟我们说，希望多特夺冠之后可以一个冠军球迷的身份来我们节目一起聊天。
我当时
然
想
后
的
前
可
几天
好了，
在德甲最后。对，然后前几天在德甲最后一轮之前，那飞总也是跟我们约了时间，说比赛第二天要不要来录节目了。本来想说是庆祝夺冠的，没想到变成了从头说起的一个经典节目，就是受害者联盟。
就我本来想好这期节目会是三个冠军粉之间的对话 大家本来应该是最近半年之内都有一个阔别多年的冠军入账，然后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但是还好吧，还好吧，反正也是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记录。
就是那场比赛我也看了嘛，就是看完只能说心非常痛。他可能是我这几年看球最心疼某一队球迷的一次了。然后看到我们听友群里面也是，就是哀嚎遍野。就到今天，我看我们姐妹群也有人在说，就周一了，仍然处在一个受害者的情绪当中。就所以想问一下，飞总现在情绪如何？还稳定吗？
我们现在录的时候周一啊，所以周一我现在已经好一些了，但确实，在周六晚上刚比赛完结束，包括之后的可能24小时之内，都处在一种整个人是失语的状态，就跟多特球迷聊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互相宽慰彼此，但是就真的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然后也没什么能总结的。对，在那一段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整个过去一周吧，就为这件事情投入了特别多的情绪能量，大概从就再往前一周，莱比锡赢拜仁的那一场开始，就明显我们的机会来了嘛，就从那一天晚上，应该是12点半的比赛吧，我记得拜仁踢莱比锡还是11点半，我忘了，反正那场之后，我就那晚上就睡不好，然后第二天晚上看多特客场踢奥格斯堡，就是开始。完全亢奋的状态，然后那场还赢了，所以之后的一周，我过去一周我可应该穿了4天多的球衣，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能量密度比较大。
对，我看到飞总朋友圈也发了，就说感觉整个宇宙都在为你们加油，就是今
哎
天，
呀。
就确实这个落差应该非常非常大。那个时候群里面有什么情绪吗？当时就是大家还是互相宽慰吗？
因为我是在现场，就是不是多特现场，是那个我们北京球迷会，多特球迷会主办了组织了这次观赛活动，应该是，球迷会是15年建立的，到现在以来在北京最大规模的一次吧，应该到场了有接近150人。怎么说呢？就我感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我是为他投入了很多的情绪，然后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夺冠之后，可能大家一块庆祝用的横幅啊、物料，包括，哎，现在说起来很惭愧，就是沙拉盘的模型，对，我们都准备好了，而且这是我们算是球迷会组织者来官方准备的，那还有一些，球迷是自发，比如说有个女生会手绘，那会画画，然后带了很多颜料来给大家画胳膊上、画脸上这种彩绘，然后她会每一个。给每一个人设计不同的图案，就是花了2、3个小时。就是在整个比赛开始之前，那个场地里，大家都是在用很多自己的方式，各种周边或者帮别人来想办法把
听
这一
起来
刻变得
好
更
有
加有意
爱
义。
哦！
对，但是可能对氛围特别好，真的每个人都在，而且这些也没有什么报销之类的，都是我们自己花的钱。当然也有的是场地方老板帮我们做的横幅，但大家都想。让彼此的这一刻变得更美好吧，对，所以可能在结束之后会特别的失落。
那有抱头痛哭的环节吗？
没有爆头，有痛哭。就我本来在安慰别人， 对，我本来结束之后我是在安慰别人，然后对，然后就突然自己就受不了了嘛，对，自己就开始哭。
哦，
包括
我靠，我
对，如果
太能感同身
是
受了。
如果可能会听我现在嗓子还稍微有点哑，就是那是扳回第一个球的时候，对，当时喊的，应该是格雷罗扳回来第一个球，对。
扳回第一个球之后，还觉得很有
还
希
能
望，是
续上。
吗？当时没想那么多，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其实中场的时候，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拜仁那一场也是在踢嘛，就是如果拜仁不胜的话，冠军还是我们的。当时是拜仁1-0领先，我们是0-2落后。我心里更清楚的就是，指望科隆进拜仁一个的可能性，比我们反超更大，所以我更关注那边。然后特别戏剧性的就是，科隆下半场真的进了拜仁一个，所以在应该第80几分钟之前，冠军应该还是当按当时的排名是我们的。对，这个起伏就非
是，
常大，就是非常残酷的一点吧。
我确实没有想到最后一轮居然这么有戏剧性。就是我看后来咪咕的那个解说员也是在镜头面前，就是哭得已经泣不成声了，然后还得忍着这个心痛在那边讲这些赛后的总结什么，我就特别看得特别特别难受。
对，这可能是因为我是从12年看多特的，正好11年，就是上我开始看的时候，看之后就没有再夺过德甲冠军了，所以正好是一个周期，相当于把这11年积攒起来的，就是对冠军的渴望，可能都挤到了这一天吧。对，其实18-19赛季当时一度是领先很多，但那个赛季应该是倒数几轮的时候已经被拜仁反超了，所以那个赛季的最后一轮是有争冠希望，但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但这次是完全在自己手里，但是对没有把握住。对，其实我觉得我也挺我也不理解不责怪球员，也挺理解的，因为当整个城市或者说全世界的多特球迷都在为这一刻准备这么多的时候，球员心态肯定会有变化的，也会我能看到上半场大家都是脚软的，就各种滑倒，平时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
压
况
力
的，
太大
对。
了。
我确实理解，因为
对，主要是
我，
争冠的机会太少了，这种 时
要
候。
这么说吧，是的。
下赛季多争几次就好了。
是年年争，年年都有机会吧？因为我确实能，我能理解他们，是因为我想到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当时踢学校的足球比赛，到决赛前一晚上，我也是就是紧张的睡不着，激动的睡不着，所以大家的这种。包括球员的心态和现场球迷的心态，中国球迷的心态，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就是总要承受这样的时刻。
对啊，就是我看这网上有很多骂的，就说什么这到底是不是在争冠啊之类的。但是，就真的带入到那个球员的角色去看，就是他们也是可能第一次面临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有无比背负着无比巨大的负担的，有些行为可能就是能够理解，也很正常吧。就不能以从一个普通球迷视角看啊，你觉得争冠就应该什么用尽100%的全力？可能人家真的也用尽了，只是
对，
当时的状态就是没有到达那个想要的感
是
觉吧。
对，因为我自己的踢球经历也稍微多也不算少吧，对，所以我非常能感受到，有的时候你心里是非常想使劲的，但是当这压力到这儿的时候，你的动作就会变形，不是你不想跑，它就是不也不是跑不动，就是跑不到那个点儿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我们如果先说的竞技一点的话，就是我会感觉冠军气质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就最后两轮，多特队内踢得最好的几个人是聚乐、胡梅尔斯、埃姆雷詹，这三个人是仅有的多特队内得过五大联赛冠军的人。就是人家知道在这种时候，就他们见过这种场面，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其他的这些年轻队员或者一些像罗伊斯，就没有得过这种冠军的人，可能就会极度渴望，但是没有应对这种渴望或者压力的经验吧。所以好遗憾，就是如果这层窗户纸在这周能捅破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所有的球员和整个球队的气质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可能将来他们就会有充足的赢的经验。就是我觉得一个赢家的心态真的是不一样的，但可能就差这一层窗户纸，遗憾呀。
是，但可能就是需要这样子的经历吧。可能他不是一次 窗户纸就能够捅破，它可能需要几次积累在一起。
好几次了。
不过刚才飞总说你是12年开始
嗯。
看，那个时候其实多特也进了欧冠决赛嘛，
嗯，对，
也是遗憾的输给了拜
对，多
仁，
特是
对，然
一二一
后。
三赛季欧冠决赛，相当于是我看多特的第一个完整赛季，就当时联赛踢得不太好，很早就无争冠希望了，但是欧冠莫名其妙的就发挥很好，啊，确实那年很强，然后进了欧冠决赛。说到决赛，虽然我们肯定是实力偏弱一点点的一方，但是一个4-6开的机会，或者说5-5开的机会，在决赛那天的时候，但就是。这周这一天肯定是我们是可能80%的机会吧。
对，就大家都说这次的失利可能比那次要痛苦很多。
嗯，反正对我来说是的。
哎，太心疼了。
没有没有，其实这之后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心疼啊之类的，我觉得还好，嗯，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喜欢一个球队，支持一球队是非常个人的一件事儿吧。就，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也都是自己的记忆。嗯，或者说，当你情绪压抑的有多强的时候，到时候如果真的夺冠了，就是迸发出来那一刻才有多享受。反正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反正我现在看的比较开，可
这个自我疗愈，我看这个cycle
这，
是已经完成
嗯，
了。
对。我最近的一个想法就是，好像这种用自己的经历来宽慰别人，我越来越觉得可能不一定能起到多么大的效果。就是我讲这个例子，就是不一定要放，因为，是我们球迷会看比赛的那一晚上，是邀请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德甲解说来现场解说比赛，就是来我们球迷会现场。然后他比赛整个解说的很棒，我觉得比咪咕的解说要更强，但是呢。当他也算半个多特球迷吧，然后结束之后大家都很失落，然后他拿过话筒，就是想说一番话，想安慰在场的大家嘛。然后他一开始说了他原来有一次在多特看国家德比的经历，说什么看比赛结束之后，瓜迪奥拉和图赫尔在半小时之结束半小时之后还在争论各种足球的理念之类的。然后他说这两个人。到几年之后都得了什么欧冠冠军？说这是足球的胜利，然后我就很懵逼。我说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猜想他可能能圆回来。当然后来他说，这几年是德国足球的低谷，什么就算，现在多特夺了冠军，哪怕是比如说是靠科隆赢了拜仁，而不是自己得了冠军，对别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你们偷来的冠军，是一个不是那么光彩的。我心
什
里就
么
想
东
在
西
说什么，就。
呀？
对，
怎么这？
然后说这是德国足球的低谷，我心想，Who cares about 德国足球？
就是对呀，这个时候跟德国足球有什么关
对啊，
系？
就是我感觉可能他是多特球迷，也是德国球迷吧，我猜测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特别尊敬喜欢他的专业水平，但是在那一刻他的发言，我就让我感到真的人和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就是还是这是一个自己跟自己也不能说和解吧，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个过程，
是啊，
对。
但是我虽然说可能个人的经历确实不太能够让别人完全感同身受，但是就我们俩的经历来说，我感觉那毕竟我作为阿根廷球迷也是这2年才尝到了苦尽甘来的滋味嘛，之前那么多年看球其实都是遗憾和痛苦居多的，尤其是就是离渴望已久的冠军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但是却没有得到的时候，那种滋味，就我非常能够共情多特球迷，就是因为之前经历过很多次这样子的时刻，然后第一次肯定也是嘛，就是喜欢的球队也是很多年没有
对，
拿
而且
冠
拿
军，
了
然
四
后
个亚军。
今年包括，
我们不止四个，好吗？我们几乎年年亚军。
对，就可能某种意义上确实，我觉得可能会鼓励到一些人吧，就是你只要熬，就一直熬着，然后等着，就是可能有一天他就会来吧。就是只要你喜欢的球队是有这个实力的，就我觉得总有一天是会有的。
对，是的。哦，我想起来，当天晚上是什么东西让我开始有平复一些？是因为，之后结束之后，因为赵爱不说他名字了，就是那个解说员在发表那些言论的时候，然后我们几个人关系好的 就听不下去了，就我们就出去了，在外边，就是他们抽烟，我喝点酒之类的，在外面自己聊。然后当时是谁手机里看到，赛后多特主场的视频，就是南看台依然非常
哦，是
就
的。
高歌，就没有人离开，然后群体一直在唱歌，在安慰球员。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一开始看我，至少我个人啊，一开始看多特的原因，确实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南看台或者说主场球迷的这种狂热，或者说坚定不移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到这种时候又重新看到这样的画面，还挺怎么说，就还挺回到最初的感觉的。我又重新回想当时我为什么支持这支球队，发现这个原因并不会因为赢了或者输了就更改，那现场的球迷依然是这样，那我支持球队最初的原因也没有变，那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好过于，就是久久不能释怀的。
我之前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球迷不能比球队先倒下，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就是不管是现场也好，还是我们遥远的就别的国度的球迷也好，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放弃了，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最检验你是不是真的爱这支球队的一个时刻。
是的，一直在安慰自己，你要像爱一个废物一样爱自己的球队，你要对他，
什么鬼？什么鬼？
就是你对他的要求，你不对他的成绩做任何的要求，你只是简单着爱着他，然后这样才是更好的，就是喜欢球队的方式，不然年年受伤害，对。
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就说我们喜欢这个球队，肯定喜欢的并不是他。并不是冠军，我们喜欢是这支球队本身嘛，所以他夺不夺冠，其实可能夺冠是一个锦上添花，但是他不夺冠是一种常态，是我们可能必须接受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心态会很平和一些吧。
是，但是肯定是都是想赢的，对，包括
对，当然。
对，其实我们就包括虽然我说我不是一直为了冠军嘛，但是你刚接触到这个球队的原因，肯定也是因为包括我是12年，当年是德甲冠军，所以当他有了足够的曝光的时候，就才能让我这样的就是会接触到他，因为
是
对，
的，
否则我也没有机会认识这支球队。应该是12年，当时德甲还是德国杯双冠之后，在足球周刊还是足球俱乐部的那个杂志上，看了一整版的报道，然后开始对他产生兴趣，后来就搜了各种东西看，还是挺重要的。
是，但是总要有一些安慰自己的方式。
对的，对的。
随着赛季的和年龄的增长，总需要有一些新的理由说服自己留下。
包括这次，我因为我在那个球迷会现场嘛，看到，其实哭的人挺多的。然后，因为我是这个球迷会是15年建立的，然后我是15年当时就在里面，算是最早的一批的人。当时我是所有人里年龄最小的。然后现在，又看见新一波的这些，Boys and Girls，就是来到这儿，然后大家也在哭，就非常的感慨。包括我看到一个男生，因为这赛季我才经常见他的，在看球的时候，就他是每次看球都整天喊罗队罗队罗队，就是一开始让我觉得很别扭，怎么你脑子里就有罗伊斯，只有罗伊斯一个人似的。然后后来我这周六才知道他是一个大一的，我想到我当时刚开始在球迷会看球的时候，我也大一，那他大一的话，那他真的就是看着罗伊斯踢球长大的，所以也会渐渐理解吧。对，因为对我而言，其实罗伊斯没有那么的，就是他是最独特的一个球员。当然，对于多特蒙德所有球迷来说，我相信都是，但是他也没有那么的至高无上。就很多人说，大家
我懂
应
了。
该要为罗伊斯拼一个冠军，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挺反感这种说法，因为毕竟所有人都是职业球员嘛，然后大家也都没有赢过，每个人都，说实话，都是在为自己，都得为自己。对，只不过可能很多，尤其中国的多特球迷，可能对罗伊斯投入了极高的个人情感和期待。对，当然，我也非常，
但是在你的心里，就是球队还是大于球员个
对，
人。
当然，因为我刚看多特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格策，
好。
哎呀，太伤心了，太伤心了。但这么多年下来，罗伊斯肯定是最特殊的一个了。对，就你说他等于这个球队可能不至于，但是他绝对是最能代表这个球队的。然后，如果说我们对哪一个个体投入最多情感的话，那肯定也是他。包括我自己在决赛不是决赛月最后一轮的比赛时候，也穿的是他的球衣。
我看到群里发的那个照片，就现场看球的多特球迷，好像大多数穿的都是他的球衣。
是的，就因为其实我在看球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不是穿他球衣的，但是最后一轮要争冠的时候，我猜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最后一轮一定是要把他穿在身上的。该说
是
完。
一种，对，美好的
是。
寄托。但他，但是都说他就是确实整个职业生涯比较悲情嘛，拿的基本上都是
是，
亚军，德国国家队夺冠也没有他的份，就是而且一直受伤嘛，就这样子球员在足坛确实
比较
会
吸粉儿，
以这样一种身份出现，确实一种就是美强惨
对，
了，就是可能
我
按
就
照
想说他是
你
美
喜
强
欢的
惨
话说，
代言人，就很难找到比他更美强惨的球员了，就目前来看。
就原来上学的时候，最开始写一些，我学体育新闻嘛，写一些那个什么所谓的评论文章，当时最爱写的就是罗伊斯，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依然可以
源源不断的贡献
但
素材。
是，不过现在刚才确实说，就是飞总说的，多特球迷里面会不会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罗伊斯的人迷？就如果哪一天罗伊斯不在球队了，
我相信很
会
多人
不
都
会？
是因为罗伊斯开始喜欢多特的。对，但是我不觉得他退役之后，这些人就不看了，对，只是说从追随个人变成追随球队而已。对，我知道这个比例会有，但我目前感觉应该没那么差别没那么大吧？对，因为现在毕竟球队的状态也算是整个俱乐部历史上成绩比较好的阶段，哪怕没有冠军，但是能稳定在欧冠行列。然后这已经在这个俱乐部历史上算是非常好的时期了。那你有欧冠踢，然后每年还有点争冠希望，他的球迷就不会太少，我觉得。而且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队就是没有罗伊斯这样一个美强惨之后，但是多特队内有这种潜质的人还是挺多
就是我想到那个股东他给多特他们建了一个小群，上面写的是"恋爱圣地多特蒙德
什么鬼？
”这就是另外一个职业。
我听他聊过，上次我见面听他聊过，但我就没有太懂，但是我可以理解，好的，我可以理解。
这可能也是多特吸粉的一个原因吧，
是的，
只能说其中一个原因。
对，
对，这
因为
真
我
的
觉得
多特
多
的
特，
女球迷比例极其高，可能
对，
是
飞
高
总
的。
观察过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就是看到姐妹群里面好多多特球迷，就这时候就突然发现，原来看有这么多人在看多特比赛，啊，大家都在受害。就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可以吸引这么多女生球
这首先肯定有几个人长得帅啊，像罗伊斯这种人，包括
迷啊？
胡梅尔斯，就这帮人就没有断过。多特长得好看的人确实没有断过。对，但其实我最近比较触性别话题，但是无所谓了，说吧，就
没
对，
事儿，这正常正常。
对呀，谁不喜欢长得好看的人呢？
是的，但我确实觉得女球迷比例高，让多特的球迷的线下观赛氛围特别的好，就对我来说的体验也是，我体验不不对，有点怪，就是感受也是，因为
是
在，
因为比较 peace and love 吗？就是大家不会有那么有攻击性，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不会那么讨厌，就是从观赛的感
就
受来
自以
讲，
为是的比较少，是
对
吧？
对，就是那个装懂的人比较少，然后特别。就是格外对有攻击性的，或者说极其不友好的、激烈的人会比较少。对，这是观赛的体验，我觉得确实很好。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真觉得是一个女性球迷让我很钦佩的一点，就是大家会更愿意做事情。包括我说的这次观赛的时候，有人准备帮很多朋友画彩绘，在手臂上、在脸上画各种多特相关的彩绘，都是女生在做的。 而且就为什么我们这个球迷组织跟俱乐部的关系到现在也一直很密切，就是15年左右，当时这个球迷会创建的时候是女生为主，然后他们就很主动的去联系多特那边，跟官方建立联系，然后也做了很多各种筹建球迷会的准备，包括16、17年来中国行的时候，各种应援的物料准备，很多都是女生在主导做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男球迷会比较懒吧，当然这个不含任何对群体的刻板印象，对，我只是自己感受，可能大家会比较懒，更觉得自己支持自己热爱，但其实女性球迷会做更多事情，会更积极做更多事情，我觉得
的
对，
确
而且这
是
个
的，
氛围是会传
用
染
爱
的，
发
就是
电
一。
的产物比较多。
对对，是的，这真的有热情，有热情去行动，而且这个氛围是会传染，就是他们有这种，比如说做，当时16年多次中国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 Tifo，然后在上海，我应该是8万人，我们下午上海的大热天夏天的时候去，摆那个 Tifo，一开始保安只让就是挂到2层，然后一直垂到1层，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角度如果从球员的视角来看，这个太平不够陡，可能看不太清，所以我们还专门跟保安吵架，说能不能把这个挂到3层，然后这样画面会更陡一些。啊，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吧。我觉得，一个欧洲俱乐部在遥远东方的球迷，真的能做这么多事情的确实比较少。一个很大的多特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女球迷比例比较高，到现在也是，所以大家都投入
是
了很
的，
多。
是的。不过刚才就是说，你们的球迷组织跟官方关系也挺好，这个指的是就是会经常有一些这种互相的这种宣传吗？还是什么？
对，包括我跟有的球迷，就我们球迷组织的朋友也聊过，就是在多特16年中国行之前，包括应该是18年左右吧，就是多特上海办公室建立之前，我们的球迷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就是帮助多特在中国宣传的角色，或者说拉来人气，让大家更多了解这个球队的角色，就我是有一种很强的这种。主人翁精神的，因为我后来也聊过，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一开始喜欢多特不是因为某个球员，而是因为南看台，就是多特赖以成名的这种球迷的氛围，然后大家对球队的热情投入程度，所以我们一开始最早的多特蒙德中国官方球迷会的名称也叫黄皮肤的南看台，所以我们一直是希望把这样的精神来搬到中国。包括当时中国行的时候，我们做那些 Tifo，一直也是在强调我们在现场的应援歌曲，希望把多特主场的那些歌都还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行的时候，多特的一个口号叫 "From Dortmund with Love"，然后我们当时一直在说，我们是要 feedback love to Dortmund，就是要给他们，要我们要我们的爱是对等的。哎呀，说的好难过呀，对。
好有爱，
对对，反正我觉
这真
得
的就
我们
像有
是
这
有这
种
种
纯爱
情怀，
战士，真的，这
对，
种真的会很吸粉哎，就是这种就是只谈爱这种非常理想化的球迷应援活动，感觉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但是就还是好喜欢，就听到了之后就感觉疯
可能
狂
是因为
心
球队
动。
小吧，也没什么别的能拿得出手，只有爱了。哎，还真的，这个是一直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比如说16年在那个8万人那场比赛是多特踢曼联，当时的 ICC，然后曼联的现场球迷人数可能是我们的8、9倍，近10倍。但是从后来我看转播画面，我们现场喊的助威声，包括我们唱的多特的歌，声音是跟曼联球迷几乎是一样的。就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一点。包括后来另外一场是在深圳踢曼城。当时曼城球迷还没有这么多，在16年的时候没有拿那么多冠军嘛。当时和多特球迷几乎是1:1，但在声量上我们当然是完全压制。所以还是会有一种真的是黄皮肤的南看台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传虽然好多年没有中国行了，但我觉得这个传统是依然能传到现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场，就我觉得我们是在营造一种。在中国的南看台的感觉，在最后一场的时候，大家用各种方式去支持啊，对，所以其实每次我们看的是比赛嘛，就是 大家一起隔着屏幕去看这个结果，但我觉得让大家能够一直保有这么高的热情的，也是因为在线下，中国的线下，我们观赛的时候能见到这么多朋友，我们每周末一起出来，一起支持球队，然后在个别盛大的日子，我们会组织更多特别的活动，还是有这种实体
是
连接
的，就是前期是因为喜欢球
的。
队，然后认识，但是真的到后面，包括我身边那些球迷也是这样，到后面真的看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一起
是，
看。
我觉得是有了一种这种本地社群的感觉，就是
是的。
我，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好好聊一点，就是中国的球迷支持欧洲俱乐部的这个行为，因为当地人很多是因为从小土生土长就在周边长大的，所以这完全是他们的一个本地文化、本地活动，但是我们其实是跟那个本地性是存在距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中国球迷有点尴尬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永远无法置身于那个球场里，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主要是我们之前都在现场，所以是可能是从现场带回国内，反而跟可能跟国内就是没有体会过那种氛围的球迷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没关系啊，就是如果你。我觉得足球就是一个可以跨越这些东西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你可以选择性的去想这些东西啊。
我反而会觉得国际球迷的那种忠诚度，或者说他们对于球队的寄予的希望会是更多的，因为你在这么远的地方，你没有每周的那种定期洗脑，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仪式感，然后你就需要拼命的自我洗脑，或者说是在线下抱团或者线上抱团，你才能维持这种热爱。所以我觉得国际球迷他们可能，他们在消费意愿啊，就除了球票这种，就是说我要给球队花钱啊，或者我要一直更坚定的热爱我的球队，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比本地球迷更加的疯狂一点。因为他这是一个自我洗脑的过程，他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外力。
更加辛苦一点，至少也。
对啊，就至少你要看球，你就得熬夜，这一点就已经劝退很多人了。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在中国球迷，他如果不去线下有一些球迷组织，比如说他在一些小城市，他也愿意每周熬夜去看一个遥远的国度的球队。然后可能是一个人默默的看，他有时候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微信群，就是只是默默的看，然后默默的比赛结束，默默的关掉电视，然后睡觉。这也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啊，就是他不求任何的回报，他就是单纯的爱着这个球队，
是的，
甚至没有跟其他人产生任何连接，他就是单纯的跟这个球队
精神连接，
本队产生连接。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本身这个行为就很浪漫了。
对，所以他可能对那个球队的想象就会更加的完美化，就是会更有宗教性吧，我只能说，而且这是那种
是的，
密宗的那种感觉，
什么
就
是
是
密宗？
我一个人默默的，就是我一个人默默的做这所有的事情，我不传教，我也不有那
不
个，
跟他人产生联
对，
系。
就是我一个人默默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然后我和这支球队之间有我自己的一套我认为的仪式。或者说廉洁，其他人根本不重要。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一件自己的事情，到最后就是自己跟自己有情绪反馈。
对，所以他其实跟在哪里，就跟你是哪里的球迷，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都是多特蒙德的球迷，不管我是中国人，或者是德国人，或者是美国人。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非常能理解，因为我们都是所谓的海外球迷。但以我的感受来看，这个东西是非常需要向本土球迷、向他们当地球迷传达的。因为有的时候，对于当地球迷来看，俱乐部是什么亚洲行啊、美国行，就是为了捞钱，就是纯商业行为。你们应该更重视本地球迷，因为本地球迷是真正什么机票持有者呀、你的会员之类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不太理解这一点，包括一开始，就我从我看多特经历来讲，多特刚开始中国行的时候，也是受到一点点当地球迷的反对的，就是就夏天去了捞钱，而且当时我就来上海还是深圳，夏天也都非常热，从夏季集训的角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去处，但是我们也是在 用行动来告诉球员，包括球队工作人员，我们的对这个俱乐部的爱是同等的，完全不逊于那些本地球迷的。我记得应该是16年，当时做教练还是图赫尔，图赫尔在中国的一个发布会上就说："我听说有中国球迷坐连夜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从什么中国的什么新疆还是从哪个地方来上海看比赛，他就非常感动，就我们会付出一切的努力去跟大家多见面，也尽可能的赢得在中国的那两场比赛。"然后就我觉得，包括虽然图赫尔现在是拜仁的人了，对，但是还是能够打动一些可能更有所谓本地主义的人的，我觉得需要把这种沟通、这种情感带给他们。
哎，那现在他们本地球迷，对，我是说，那现在本地球迷对于海外球迷有更多的认知了吗？因为可能从12年之后，多特的海外球迷才逐渐积累起来，那可能也
是。
要这10年过去，他们可能也有了一个更深的印象，那他们现在是怎么看的呢？
对，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这个球队是渐渐从一个本地球队变成一个国际球队的过程，最开始他可能有一点排外，但现在他们也慢慢觉得，很多海外的球迷也是非常热爱这支球队的，甚至我觉得一大影响是在威斯法伦，多特蒙德当地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外球迷来，我们叫朝圣吧，因为我也去过，就是能看到他们对于亚洲面孔已经见怪不怪了。包括也有非常热情的老奶奶，比如说进球之后跟我一块庆祝之类的，虽然语言也不太通，但我感觉他们的包容度是越来越高的，只是说在可能15、16年之前，我看到过一些当地的言论是不太支持什么向外拓展市场，因为很多德国球迷比较保守嘛，到现在包括
是
五
的，
十加
是
一
的。
政策呀，德国球迷现在也比较保守。对，但我觉得整个随着球队的国际化，就是当地人的观念也是在变化，包括他有了一些海外球员，像香川真司之后，他对于海外球迷啊、亚洲人的看法也会在积极的，
是的，我觉得从球迷这一点上来看，特别是那种特别小地方的球队，他对于这对就是对于世界国际化这种东西，他们接受的真的很慢。因为我
没
记得
错。
我当时刚去荷兰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德国同学，他是门兴人，然后他当时就说啊，我支持我家乡球队。我说哪个球队？他就说他是那个，他说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你肯定不知道。然后我说到底是哪儿？他说门兴格拉德巴赫。我说这当然知道呀。他就特别震惊，他说啊，你一个中国人居然知道门兴？我想说大哥，你们在德甲那么多年也不是白混
对
的
呀，
呀。就是他
是
对
呀。
这种事情，对他就会觉得他就觉得特别震惊。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是那个时候11年嘛，可能就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没见过什么国际球迷。但是你看现在门兴在微博上也是更旺之一。
哎，不过这样说起来，就是有种让我意识到，原来多特以前是小球队，就是我可
是
能
呀，
长久以来的认知都没有这么觉得，就是他已经跟其他的欧洲豪门是相提并论了。但其实这样讲的话，他确实在经历这样一个从本土到国际化的一个过程了。
对，
是，
特别是像这种北威州这种城市，它就是本身城市它真的很小，但是因为它有
是
一支
的，
比较强的球队，让我忘记了它根植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放中文它就是个村儿，就是这个事实。就是的确，
是的。
你要把一个村级认知拉到一个国际化，这的确是需要一些年的努力的。
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来，我当时19年去第一次去多特蒙德的时候，那个，因为我当时我在英国上学嘛，然后我那个下半年去了3次，就我后来越来越发现，让我有点遗憾的是，我对这个城市是缺少好奇的，因为我去了几次，发现好像这个城市真的很无聊，除了足球之外，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就怎么说呢，很淳朴。他们的生活里为数不多的娱乐也就是足球。你去，包括你搜什么多特蒙德的景点，除了球场之外，比如有什么德国足球博物馆，我靠，就感觉他们除了足球没有什么别的生活了。
就是除了足球，我对多特蒙德唯一的印象就是它好像就是圣诞集市的时候，它有
啊，
北威
对，
州最大的那个圣诞树，是吗？
啊，
这是我对它唯一的印
他们自
象。欧
称是
洲
欧
最
洲
大
最
的，
大的。对，我见过那个圣诞树，我当时应该是12月初去的，圣诞树已经摆起来了，确实很高，自称是欧洲最高。
对，这就是我对多特蒙德唯一的两个印象。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过，因为去了科隆的圣诞市场，我会觉得啊，大家应该都差不多这样，其他都对，是的。
然后在我想，我看在多特看的三场比赛，哦，这好吧，三场比赛我看的只赢了一场，结局还挺惨的。
哎，所以你第一次去球场的时候，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震撼
有
吗？
啊，我太紧张了，而且，
嗯。
哦，当时我就是，因为我是刚申了申根签，而且申根签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就是 bug，可能我材料准备的不全，然后各种东西没有带之类的。然后英国，我当时在英国，然后英国的邮寄也非常的乱七八糟，非常的不靠谱。我是到出发前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护照，没有邮寄到。还在诺丁汉的一个仓库里放着，然后我在出发去德国的当天早上打车去诺丁汉仓库取了护照，然后还不知道我的证件到底是不是齐全的，然后当天中午从伦敦坐飞机去多特，然后当天下午5点多的比赛，哇，那一趟赶的，就是我真
我
的
的
担
天！
心我可能一方面进不了德国，一方面，而且我当时从二手。还没有经验嘛，第一次买票是从黄牛网站上买的，我也不知道我的球票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各种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去了，但是还好都比较顺利，就是入关啊，各种都比较顺利。当你下了地铁站，真的看到那个球场建筑轮廓的时候，真的非常，就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画面吧。
梦想成真。
对对，哦，然后我想起来，因为我在国内看球，我是。在球场上也从来不骂脏话的，但是因为在德国也没有人听懂我说什么。我记得有一场踢莱比锡的时候，当时裁判一个判罚，大家都在站起来在骂，虽然我也听不懂，然后我字正腔圆的喊了一声“傻逼”，就
属于文化输出了。
对，特别爽。但是这真的那个氛围会特别好，就是包括我到场的时候，我有段我没有说，我是真的想跟。当地的球迷聊的时候，我说一句，就是 "I'm a part of you, one of you"，就是我们真的是一体的。他们可能对海外球迷就觉得你是，他们会觉得我是日本人，因为有香川真司之前在嘛，会觉得是海外球迷来什么花钱旅个游之类的。但是我也真的想跟他们传达，我们真的是一样的。
那俱乐部对这个是怎么看呢？因为你们说和俱乐部的联系比较紧密嘛，他们在比如说全球球迷战略上有没有什么布局？
我觉得他们也是一步步感受到海外的人对球队的感情，某种程度上跟他们本地是类似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投入了挺多精力。包括我感觉，就我所知，现在在中国还有办公室的，还有 in-house 团队的这个欧洲俱乐部也就不到10家，中国应该不，多特应该是牌最小的。球队，对，但他们确实在上海还有办公室，而且也经常会组织，就是给大家各种活动互动。哦，想起来，我跟我家属去年结婚的时候，他们找了魏登费勒给我们录了一个祝福视频，就非常搞笑。对，
哇哦！
而且因为我们结婚是在我老家嘛，一个三线城市，然后就是婚礼之前播那个各种祝福视频，一上来一个德国人举着手机说了一串德语，然后就。又魔幻，又很有面儿，魏登费勒，就他们还挺
这太
重
令
视
人
这
羡
些的，
慕
当然也可能
了。
因为我跟我家属都是多特球迷嘛，对于多特蒙德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素材。包括他们有的时候之前找我们做一些球迷代表，拍一些东西，我们也非常配合，也愿意互相帮助。
哦，这所以你们是因为多特认识的吗？
并不是，是。在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开始渐渐看，但是他现在是一个肯定是100%的多特球迷。就原来我还作为一个假设，当然都开玩笑，就是说，我后来我当时觉得，假设我们分手之后，他也依然是一个多特球迷，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哦，为什
但
么
这个
要
假
这
设
么
很不靠
假
谱，假
设
设
呢？这
很
个
不靠
角度
谱。
考虑问题。
反正我是真觉得。能有更多人成为这个俱乐部的球迷，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因为我是真的，不管俱乐部官方怎么想，或者中国办公室怎么想，我是真的把自己当做这个俱乐部的一份子的感觉。
那如果让特特菲老师给出5个理由，就是
好
如
多
果
呀，
有
干嘛？
新球迷。
啊，那三个吧，都可以。三就是几，或者说给出几个理由，为什么新球迷，更应该喜欢多特蒙德，而不去喜欢冠军拜仁呢？就是毕竟人家年年有冠军啊。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么惨痛的比赛之后，依然希望有人喜欢多特？
我想到了一位两队球员说过的话，胡梅尔斯在他第一次加盟拜仁之前，他一个采访里说过，就是如果你每年能，就应该是13年左右，说我完全可以转会到一支豪门砍瓜切菜的，每年获得两三个冠军，但是这些成就感都不如在多特蒙德奋力拼了多少年获得一个冠军这种体验更强烈。这是胡梅尔斯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这也是我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喜欢多特，能够夺冠时享受这种快乐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就很讽刺，他后来说完这话之后，没几年他就转会了。
但人
对，
家
就
又
是
回来了呀，
对，人家回来了，人家回来了，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就是成为这个球迷之后，你渐渐学会了原谅很多事情。
有些球队就是有这种气质
对，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冠军的稀缺性所带来的成倍的情感。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喜欢这支球队最开始的原因，就是这个球场里的球迷为球队感情的这种赤诚，包括我们那个俱乐部官方的 slogan 德语叫 "Echte Liebe"，就是真爱，就这是一个把爱挂在俱乐部官方 slogan 里的人，一个球队，
果
太
然
夸
是
张
纯
了。
爱战
果然
士。
真的，就是
对
人家
，Echte
说
Liebe。
是什么恋爱圣地，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就是信达雅的翻译了一下。
真的，这个俱乐部从头到脚都透露着一种 一种好人卡。
对，说透露好人，透露着一种贫穷，希望大家用爱发电，来了就只谈爱。
是的，是的。那如果翻译的是怎么说呢？装逼一点，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商业足球世界，依然保持着最纯粹的热爱。好吧，就其实好。
这就比较像话了。
然后我还有没有？就是彼此共同支撑的感觉吧。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话，我敢说，就是如果你加入任何中国的欧洲球迷组织，在多特的观赛氛围，大家互相的这种，也就是氛围吧，一定是最好的之一。对，因为一方面球迷少，一方面冠军粉少，因为没有冠军，然后可能女性球迷比例比较高，所导致的大家更积极友爱，对。
这里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支我们采访过的俱乐部骨干，
谁
托
呀？
特纳姆热刺，节操像，就是这个描述的确，
对，
足球的美不在冠奖杯上，是的。
嗯，
感觉大家共勉的
是，
方式都差不多，但作为那不勒球迷还是很羡慕你们可以组织150人的线下观赛，而且都是纯爱战士，表示羡慕。
多特的球迷真的是断档的，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97年得过欧冠嘛。你们知道吧？97年得过，我们得过欧冠的。然后当时有
原
一
来
波
这
球
样
迷，
呀，不在我的知识范围内了，好高啊！
对，当时是有一波球迷的。然后后来我也是周六我才听我们一个老球迷在说，13年欧冠决赛的时候，当时在北京也组织了可能100多人的观赛，我就很惊讶，我说天哪，当时北京竟然有这么多多特球迷。他说是有的，都是很长十几年不看，然后都是那90年代那一波人，然后过了十几年，当球队再次，有这个冠军可能的时候，重新站在一起。然后，我觉得那这句话是他那是整个所有人那天晚上那所有人的发言里唯一能够宽慰到我的。就可能从97年到13年，其实过了16年。对，哪怕这些人当时是都已经老了，可能现在我也见不到他们，但是这么多年之后，大家还是能够因为一个原因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才11年，对吧？才11年，那 还有时间。
其实我刚看到，就是鹰眼也更新了一期节目嘛，就是
啊，
跟李子欣老师聊的这个《失败者的飞翔》，就是讲可能小球队的一些故事。就是体育里面，它并不是只有成王败寇和重在参与嘛，它是可能是一种动态平衡的一种感觉，一种长期是介于中间状态的嘛。所以感觉多特也是有一点这种意思，它并不一定就是只有冠军，也并不一定就是躺平，其实这是可能就是足球的一种常态吧。作为球迷，也是需要去接受这种常态。
我本来想这两期能做两个话题的，一个是败者视角，一个是赢家视角。
但是赢家视角其实也是一样呀，因为你就是有赢的时候，就总也有输的时候，就感觉球迷是一种非常受虐者的心态，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情绪交给一支，特别是国际球迷，交给一支千里之外的球队，这种一种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去掌握你的情绪，这是一种非常抖 M 的心态。然后他越得不到，你还越想要，然后你还要更 PUA 自己说啊，明年肯定有，然后就是明年复明年，就什么时候得到了，然后你要说啊，天哪，这个就是被神眷顾的感觉吧，然后你就更加不能自拔，继续投入，继续 all in，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受虐者心态。
没有，我反而感觉我靠，我现在拿冠军了没，已经没有意思了，不知接下来不知道干嘛了。
接下来就是你看到他世界杯不进，就是意大利球迷告诉你的。
下一轮的虐，对吧？所
对。
以，反而感觉这种追逐冠军的过程，感觉也是一种很享受吧，可能。
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享受了，这真的就是一种非常病态的表现。
真的，真的。
就是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如果今年夺冠了，那明年干嘛呢？啊，明
对，我现在真的是这种感觉，
对呀，
就反而还是得不到的比较好。现在又
嗯，
觉得，虽然这么说有点欠揍，但是确实是真的。
没有，我就是那不勒球迷，现在都已经做好准备，明年我们那个全线崩盘，就是今年变成欧洲超市，然后明年继续崩盘，只有德劳在家数钱开心，就是最后赢的只有老板。
说不定明年你们能进欧冠决赛呢，因为我们12年夺冠之后，13年进了欧冠决赛，然后就开始崩。
这种迷信，你觉得我信吗？都已经超市了，进什么决赛呀？明年能保住欧冠名额就不错了。
超市，这是每年大家对我们的称呼呀。
今年又一个大单子。
对啊，就我们这种小球队，能成为超市就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这就意味着球队还有钱，还能继续就是去刮彩票，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反正我是真觉得，我对这个所谓超市卖人的这个东西是很平和的，因为球员个人的成长速度一定是会快于俱乐部的成长速度的。
是
俱乐部
呀，
的声望积累真的是靠一个冠军一个冠军慢慢积累起来的，但球员可能他确实在一年之内就长球特别快，变成巨星了。所以我觉得他的离开是很多任何一个球员的离开都是非常正常的事
是的，在高位的时候赶紧脱手吧，不要砸手里。
你比我还平和，赶 紧
对
卖你的
呀，
心
就
态，我
是因为
感
我
觉
们
是。
砸过，因为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2015、2016年时候看那不勒，看我们的后防线就是1亿、2亿，我们看后防都是这么看的，然后结果就整个砸手里，真的就是错过了很多重建的机会嘛，就觉得很可惜。就是要不是上一个夏天，
当时有谁呀、啊？库里巴利是他吗？还有谁？
是库里巴利，然后那个。当时古拉姆也很神，就是有几个赛季也很神，然后啊还有谁啊？
都卖了，都卖了。
我都忘了。对对，反正都也有砸手里没卖的，然后最后或者是那个古拉姆他们就很便宜走了嘛，就是哎呀亏死了，
我们今年又要卖1个亿了，贝林厄姆。
整挺好呀，就是你看你有钱了就可以去多买几个小妖刮下一张彩票。
对，这就是一个可能有下赛季的一个期待吧。
对呀，就是我感觉这是非球豪门球迷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就是我们不是买，我们以刮彩票为乐，就是每年开盲盒，就问你刺不刺激？
哎，我觉得你现在好平和呀！我真的没有你这么平和。我觉得我还是对冠军更渴望一些，或者说，我不知道你对尤文啊、国米、米兰是什么情感？ 反正中国的多特球迷对于拜仁真的是，可能当地人觉得沙尔克是，
咬牙切
对，
齿。
沙尔克是真死敌，但在我们这种没有本地连接的球迷心里，真的沙尔克没有那么重要，没有或者说肯定没有拜仁重要，在我们心里，所以就是有一种念头一定要赢回来，对
我
对。
懂，我懂，是。对，我们那不勒球迷感觉，我们只想就是，如果今年我们啥什么都没拿到，但是双杀了尤文，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赛季。我们可以剩下比赛一场不赢，但是只要我们今年双杀尤文，哎，好样的！我感觉我这种心态好像是和阿贾克斯球迷学的，就是
为什
他
么？
们就觉得。他们就是你球员到了20岁你就该走了呀，我们剩下16岁的还要上来打主力呢，真的是他们的心态就是这么来的，就觉得你反正我把这群人卖到欧洲各地，那他们还是会觉得我是阿贾克斯出来的孩子，就对
散
他
是
们来
满
说
天
没有
星，是
差，
吗？
就感觉我就觉得这种挺健康的，你能一直保持造血，保持球队手里有现钱。不要破产降级，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哦，可能对那不勒球迷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德劳接手之前，我们不是降到一丙了，就整个破产了。那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下去，
他是什么时候升回来的呀？
就是破产的当个赛季，德劳就从美国带着他的支票本儿，来那不勒收购了。就是收购的时候，球队是占了他资产的，他家是拍电影的嘛。然后在大概那个时候是占他资产的75%左右，然后现在已经到92%了，就是球队就慢慢的增长啊，就是他保持良好的运营状态，其实是我觉得球队健康、财政健康比一直要拿冠军更重要。虽然拿冠军是保持健康的一种方式，
对的。
但是不降级才就是不破产才是底线。
多特也差点破产过，虽然当时我还没看呢，05、06年的时候，但后来财
是
政回
呀，
来了。
保持活着就好的心态，对对，你看这就是我最后就总结出来，就是爱废物的心态，活着就好。
我可能还是
对，
这方面的欲望更强一些。
我说
能
可
理
以的，
解，
可以，
对对对。
我是觉得就是肯定会有机会的，你只要就是这个球队一直在嘛，然后一直在就是有机会呀。只要你能够一直喜欢就可以，
对。
然后你等得越久，你那个惊喜就会越大，你那个时候幸福感会越强。是的。
对，其实我一直，虽然很多人说多特黑店卖人嘛，包括觉得高层没有野心之类的，但我还挺认同他们的。就从营收来讲，你跟拜仁确实是差一个，几乎是拜仁的一半吧。所以包括从各种工资开销，确实不是一个水平的球队。那我们只能在财政上慢慢追，就保持每年的这种造星造血能力，然后财政慢慢进步，然后工资水平上也能慢慢升高，招揽更强的人。然后当拜仁出现竞技上波动的时候，竞技上我们是可以一拼的。就保持这样一个
是。
慢慢追赶，然后找机会的态度。我觉得大家都是从高层到球迷都是很，依然保持渴望，也没有那么躺平，但大家还是挺理智的。
更何况多特蒙德有全世界可能最好的球迷吧，最好的球迷之一吧，所以，
这个我一直喜欢给他加个定语，是五大联赛，因为我感觉东欧包括希腊、包括土耳其、什么克罗地亚，很多球迷非常疯狂。我感觉只是因
那
为，
南美也是。
对，只是因为在五大联赛里曝光更高，可能我们算是五大联赛里就是现场氛围最好的之一吧。但其实哇，强的球迷多的是，我觉得这更像一种感动自己的口号啊。不过也挺
可
好
不是嘛，那当然得啊，不然你国
当
家
然就
球
是感
迷
动自
怎
己
么
啊。
保持热爱？
对，最好的球迷
就起码从自己人开始。对，
嗯
我当时有几年撑不下来，就是靠，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之一，来，就是让自己继续去支持这支球队的。
嗯嗯，哎，这说到底还是感谢自己的事儿。看球是
那
一件
孙
自
文
己的
飞
事
老
情。
师要不要宣传一下你们的多特蒙德球迷会？如果有还在外面独自一人支持的朋友，可以选择加入你们一起看球。
对，其实我们只是北京球迷会，对，就是如果想一起看球的话，去多特的官方微博下面，各个地方的基本上省会城市吧，基本上都有了，都有官方组织了，而且这个官方组织是真正德国那边官方认证的 official fan club， 就是中国应该有好几十个多特官方球迷会了，所以各个地方的其实都能找到。哎，其实看氛围吧，因为北京这边有的时候相对佛系一点，在各个省会城市，如果你想找的话，在多特的官方微博下面肯定是能找到的。
哎，那我比较好奇，这十几个加起来大概有多少人呀？十几个球迷会，
啊，我也不知道哎，好问题。北京的那
我
个
非
群
常
里
羡
有
慕
三
一
百
下。
多人，北京的群里三百多人，但实际上很多是没有让人家进群的，是因为我们也是有一点门槛，就是大家彼此互相认可，就是包括你来几次之后才让你进群。实际上，北京大几百应该是有的，多特球迷，我也不确定现在的量级到底是多少。之前2017年中国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现场填满几个看台的，四五个看台最多了。所以当时到场的肯定也就几千，就是穿多特球衣的，在2017年的时候。现
已经
在
很
我
厉害了，已经挺多了，对，比热刺要多一些，
我也觉得比热刺多。
还
就
这
是
么一丝
我对，
兴奋啊！
对，这确实有球星是一方面，我也确实感觉俱乐部在中国他们付出的时间和人力精力都是还挺重的，但他们也是挺想耕耘好这个市场。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给了他们足够的信心，让他们觉得就是亚洲球迷也是有超出金钱之外的，哎呀，又要提爱了，大爱的。
可以，这期标题就是“纯爱战士”
对，
吗？
纯爱战士多特蒙德。哎，我就是提到这个，我又想问一下，就是多特蒙德他就那在金钱之内，在亚洲有什么努力？就比如说他有什么亚洲官方商店啊，就是可以让大家比较方便的买到周边这种东西有吗？
有呀，我们有淘宝官方店，叫普鲁士多特蒙德。
好的，我待会儿去看一下有没有超越
对，
国际米
宣
兰。
传一波。
然后原来在香港是有仓库的，是专门有亚太官网。但现在我记得好像是没有了，好像是疫情之后没有了。但是在中国至少是有淘宝官方店，然后也应该是在江苏有仓库。反正整个还挺重的，它的运营。比很多欧洲比多特大的
很重视，
大牌的球队都重一些。
能有官方店，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大的努力了。
对，包括因为多特经常每个赛季会出一些纪念球衣，比如说致敬本地矿工、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的一些特殊款球衣，每年也都会第一时间拨给中国一些库存，包括一些印号。我觉得俱乐部还是有想着我们的，
挺
一般可
好，
能有的时候这种尤其限量款。我猜想啊，可能别的队就很少拨给海外市场，或者说中国市场给你拨一些份额了。大家就是统一的，比如说在德国官网抢，英文官网抢，但多特这边会每年会分给多特一些，分给中国这边一些。
哦，挺好的，这时候有一种被老乡记着的感觉。
对，互相支撑吧。
不知道你聊完有没有心情好一些？
我挺好的。哎呀，对，反正确实这几天一直。就是最开始说的比较失语的状态，结束之后也我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就只能一直说挺好的，挺好的，都不容易。然后这也算是这两天第一次，系统的，就是要讲这个事情，可能也不太系统。
我能感受到爱了，是的。
希望从球说起的听
好
众们
呀，
听得开心。
应该能够安慰到一部分多特受害者吧，
是啊。
就是能够知道。就是知道有人跟你想的一样，然后知道我们可能此时此刻很难过，但是也不放弃，还有期待。我觉得应该可以，会心里会有一些宽慰。
还有明年呢，还有明年，夏天见。
对，我看鹰眼时间就最新一期节目的这个评论，就是有一条他就说，我支持的球队无论是阿森纳还是多特蒙德，大部分时间内都是所谓的失败者，可能会一整个赛季高歌猛进，却在最后几轮比赛掉链子。可能会在苦苦挣扎之后轰然倒塌，但一个赛季结束了，还有无数个赛季在等着我们，不是吗？我们一定会等到飞翔的那一天。
他是我的好朋友，就
是。
他更惨，阿森纳球迷哦，他还是马竞球迷，应
哦，他喜欢的队都，这是什么受害者？这个品种的受
就是
害
一直
者，
在苦苦等待的、苦苦等待的球迷，挺好的，这也
挺
是一种
好的，挺
幸
好
福
的。
吧。就感觉这种活着挺有盼头。然后我昨天看到我们姐妹群里有小，就是我们之前的嘉宾小奥，她发过一句话，我还挺喜欢。虽然说也有点鸡汤，但是她说的是， 日本有一座球场的通道里写着98%的选手在这里失败，再往下走2个台阶，拐过去写的是，然后变得更强。就这句话，就一下就触动到我，就是感觉在失败的时候很好用，就觉得反正只要不放弃，总有一天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这感觉是竞技体育的真谛，不断的失败，然后变得更强，
对，
然后可能后面
不
还有
断的
一句
遗憾。
话是，你可能永远拿不了冠军，但是你一定是一直在变强。
真的吗？真的吗？
是呀。
而且你也同样可以收获很多爱啊。
爱太多了，太多爱了。之前中国行的时候，我们也翻译，我们举了一个很大的横幅，翻译了一个德国当地的标语，是有对应的德文的。然后其实中文意思就是“足球世界瞬息万变，多特蒙德永不沉沦”，就可能就不沉沦的意思跟刚才说的活着可能类似吧。但是可能不一定能年年拿冠军，经常拿冠军。但是，我觉得有这么多人支撑着在，就能做到不沉沦，就一直有希望。
那就用这句话来结束吧，这一期的节目。非常开心，特特菲老师来跟我们聊天，就是虽然没有想到是以这种身份哦，但还是很开心的。
对，反正这一期是纯多特球迷，纯作为多特球迷来参加足球说起，非常高兴。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鹰眼串台，我们来学习一下。
好的，之后我们找个合适的话题。
好呀，好呀，
好的，好的哦，那谢谢特特飞老师，
好呀，
行，
感
辛
谢
苦
大
了，
家
辛
的
苦了，
收听，
好，辛苦，
拜拜，下赛季见，
拜
拜拜，
拜，
下赛季
拜
见，
拜拜。
拜拜。
Thank you.